我们现在一块儿做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主啊，这个礼拜六的上午，你召集我们众人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神座前来学你的话。主啊，我们渴慕得到你的话，因为你的话是生命的粮，主啊，可以帮助我们生命长大，更像我们的恩主耶稣。求你的灵充满在每个人心里边，主啊，也带领还没有参加的弟兄姐妹啊，尽快的来参加。让我们一块儿在这段圣经里边得教导、得喂养，主啊，盼望你的灵亲自教导我们人每个人，主啊，让我们每个人分享的、说话的或者是听的啊，都从你那里得到啊生命的供应啊，求你赐我们智慧，赐我们啊信心，主啊，让我们能明白，而且就相信啊，然后走到生活里边，能够行在你的旨意当中，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那个今天的话，我们就继续啊，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啊，应该是不是很紧张？总共就28节，我们可以把这个第四章今天读完，就是这样。约翰福音总共21章，我们读完今天晚上的话，就已经4章读完了，所以进度还可以，虽然看上去有点慢，但是。大家就是忍耐啊！目前的话，我们 完成了这个道成肉身啊，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的主耶稣公开传道，一直到12章。然后呢，这个下边13章开始是预备门徒就总共有5章的篇幅。然后下边就记载主耶稣被害，然后他的复活。在公开传道，我们一直在公开传道这里。开始我们谈到啊，这施洗约翰为主耶稣做见证，然后，迦拿的婚宴上，主耶稣把水变成酒，然后，约翰福音记载了3个逾越节，第二章记载了第一个逾越节的时候，那一段时间他去圣殿的时候接近圣殿啊，那是第一次接近圣殿。然后第三章就上一次不是上一次，上上次我们呢一块儿学习了主耶稣与尼哥底母谈论重生的事，然后施洗约翰再次为主耶稣做见证啊，讲的看到施洗约翰的谦卑啊，这个怎样，这是自己的学生都没有了，他也不在乎人都去了主耶稣那里去了。他这没有什么人了，他也很欢喜啊，这是感谢神。然后到了第四章，上一次我们开始了第四章，第四章是向撒玛利亚人传道，医治大臣的儿子，我们就继续啊。我们这个主耶稣向撒玛利亚人传道呢，我们看到了第一段，就是他向撒玛利亚妇人传道。然后今天的话呢，我们把这个剩下的，他向这个门徒。做见证，还有向撒玛利亚人做见证，以至于还有这个下面一段，耶稣医治这个大臣的儿子，这3段吧，我们就把它读完整个这一章哈。下面我们就看看第二段，可以说第四章的第二段，就是主耶稣向门徒做见证。OK，我来读一下这3、4节，27节，这个时候的话，对。就当下门徒回来，他正在跟那个妇人讲话的时候，这个门徒就回来了。门徒出去去找食物去了，现在的话呢，回来了，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讲话。这次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你看这个第27节讲到，这个门徒的话稀奇，耶稣给一个妇人讲话。稍等一下，OK，对不起啊，这个门徒的话，你看见耶稣给一个妇人讲话，很稀奇。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当时的话，这个男人和女人一般是在外面不讲话的啊。这可以说主耶稣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传道，突破了两层的文化上的隔阂啊。一个是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不来往，然后呢，这个男人和女人在公开的这个场合不会单独的讲话啊。所以这个可以看这个主耶稣。实在是这个费了很大的心思来传福音给这个妇人啊。然后呢，这个28节说呢，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开始做见证。这妇人很热心啊，这个一看他门徒回来了，人很多了，他就离开了。那离开的话，你可以打水嘛，对吧？你可以挑着你那个拿着你的罐子的水走吧。啊，他没有这样做啊，这个。也许是啊，怎么说？也许是出于好心啊，这个也许是把那水罐子留下来让，他的耶稣的门徒们也可以喝呀什么的。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反正就把水罐子留下来啊，就自己跑到城里边去报信儿去了啊。他报信儿说的什么呢？他就一个是告诉别人啊，这个耶稣在他身上做的一些的事儿。他说：“你看，我这他把我所做的。”素来所行的，这我这一生里边干的事儿啊，从前与5个男人结婚，现在的话第6个男人不是她的丈夫，她住在一起。他说这种事儿他全知道，全给我说出来了，告诉别人啊，这个耶稣在他身上做的事，也可以说为他做的事啊。这一点的话也很重要，就是当我们做见证的时候，这是一个样板见证，这个妇人做的见证，这个样板。他告诉别人的时候，他是讲耶稣做的事儿，而不是讲他自己做的事儿，或者是自己怎么样。很多时候，我们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常常看见、听到一些人做见证，对吧？给他15分钟做见证，叫他花10分钟讲他自己啊，从他奶奶开始讲起，讲他爸爸，然后讲他自己啊，讲来讲去，别人对他很熟悉了，但是对他讲的耶稣，信的耶稣。那不知道怎么样，对吧？这个那是自我介绍，那不是做见证。这个女人啊，做见证就是专门讲耶稣为她做了什么事儿。第二点的话也很重要，她就告诉人耶稣是救主啊，这是我们做见证的主要的信息。一个是告诉别人神在我们身上做了何等大的事，第二告诉人耶稣是救主，让人来信耶稣。当然，这个妇人没有明确的告诉别人耶稣就是救世主，他只是委婉的提示他们思考，莫非这就是基督吗？对吧？这样的话也算是他的智慧，也是他的谦卑。为什么呢？因为他个人生活是很紊乱的，很混乱的，对吧？大家对他的这个，一提到这个妇人，可能大家都看不起他，认为这个人太混乱、太淫乱，对吧？太混乱了，结果所以他说话没有底气，可能。所以他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来：莫非这就是基督吗？是吧？没有告诉人家这就是基督，是吧？显然这就是基督，他没有这样做结论。但是呢，他引起别人的思考，这可能就是基督啊。结果呢，这些人的话就都去了耶稣那里，对吧？今天我们做见证的话，可以明确的告诉人，耶稣是唯一的救主。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证明了他是神的儿子。不仅仅是因为他知道这个妇人知道这些事儿，更是因为他是从死里复活的救主。我们知道他是真的，所以我们可以准确的这个确定的告诉别人耶稣是唯一的救主啊。你看从这件事可以看啊，这样一个妇人，撒玛利亚的妇人，很卑微的，对吧？那骚的女人都是靠着男人吃饭的，对吧？这个，但是她已经靠了5个丈夫，然后都把她抛弃，或者是她把人家抛弃，反正都没有能够守住这婚姻。后来的话，又跟另外一个男人在一起住同居，还没有结婚。这在犹太人的那个圈子里边是肯定接受不了的，对吧？现在是撒玛利亚，即使在撒玛利亚，那时候的那个社会比现在要保守多了。所以也是很难被世人接纳的，对吧？我们当时没有提到上一次，他是中午出来打水 啊，一般的中午的话都比较热嘛，对吧？打水的话一般是早上和晚上，至少咱们东莞是这样的，对不对？我小的时候打水的话，都是早起打水或者是晚上打水，一般的都没有大中午出去打水，除非是忘记了怎么样。所以这个妇人，你可以看，她在社会上是被别人瞧不起的、不被接纳的一个人。即使这样的一个人，神都可以使用他为耶稣做见证。所以这个结论是，神可以使用每一位基督徒来传福音。啊，不要说呀，我不认识，我对福音不熟啊什么的，你就劝他，对吧？你说哎，非常好，你可以到教会来，对吧？来呀，自己了解，对吧？啊，你看这个妇人讲的这句话，对众人说的话，第一句话，你们来看，对吧？我们从这个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对吧？这个安德烈把他的哥哥领到耶稣面前，腓力把拿单叶领到耶稣的面前，都是把人领到耶稣面前。你说他们对耶稣多了解呀？也不是那么了解。但是呢，最重要的是把人领到耶稣面前。等一下，我们可以继续说这个事。下面这一段就继续讲哈。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啊，这个门徒带回来食物了。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欢乐。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猜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这是主耶稣对门徒做的见证。这里讲主耶稣说，这个34节说，我的食物就是啊，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做成天父的功啊，让主耶稣能够得饱足，就跟吃饭一样。那所有的人都常常的饿着，对吧？但是做成天父的功，让主耶稣能得饱足。遵行天父的旨意，做成他的功。那读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要如果读平常的读圣经，就应该自己问，对吧？哎，让我们得饱足的，我们心里得满足的是什么，对吧？显然主耶稣这个服侍啊。他在地上服侍神，这个对神的服侍，让他得满足。那我们对服侍神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呀？对吧？然后这个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这是主耶稣在地上要遵行神的旨意，对吧？那神的旨意是什么呀？这个约翰福音6章39节说了，这个回头我们会查。那个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主耶稣说，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啊！所以天父对耶稣的旨意是，主耶稣拯救所有天父赐给他的人，包括这个他讲话的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啊，也包括这撒玛利亚这一带的人啊，那些迷失的羊，让他来拯救那些人。所以他呢，当他这个。传福音的时候，来做这个传福音，来拯救撒玛利亚这些人的时候，他心里很满足啊，就跟吃饭一样。这样，当他做工的时候，他得满足，这是他对待服侍的态度。越服侍，越心里得满足。我们服侍神是不是也是这样？对吧？这是第一个问题我们要问的。你对服侍的态度是什么样的？教会里有些事。需要做，对吧？你是不是也是边做边喜乐，边满足哈？然后神在你身上的托付是什么，对吧？神让主耶稣来拯救人，神让你呢？神给你的服侍岗位是什么，对吧？ 是让你做教导的工作呀，还是让你在做关怀的工作呀，是吧？还是让你做服侍的工作，对吧？甚至这个金钱的奉献、教导儿童等等，这些事都应该去思想，对吧？当我们明白神让我们给我们托付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就去做，我们就去做，啊，这是，并且这个以此为乐啊，这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哈。然后他下一段他就提到收割啊，他说这个举目向天观看，庄稼已经收了，可以收割了。那显然他说的庄稼就是人啊，不是这个地里边的庄稼。因为地里边庄稼还有4个月啊，当时还不到收割的时候。那他说：“你向天观看，就像是这个天就是世界了，对吧？当你向世界观看的时候，向地球观看的时候，地球上有很多的人可以收割了。收割什么意思啊？可以领他们，把他们带到神的家里边了，对吧？这个，并且这个收割的季节啊。”从主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啊，开始，一直会持续到他再来。目前这个时间，2022年这个7月22号、7月23号，仍然是收割的季节，对吧？每一天都应该是收割的季节。好，他这里讲到这个收割的人有两种福分啊，可以说一种福分，也可以，实际上可以说是两种福分。第一个就36节，说收割的人得工价，哎，收割的人得工价，这个收割人对吧？领人信主的人得工价，谁给他？他替谁收割呀？当然是替神收割，对吧？把这个人这个收到神的家里边，他是这个人是属于神的啊，不属于收割的人。但是去干这个活的，去服侍的，对吧？去传福音。然后把人带到神家里面的，这是收割的人，这几个人他会得工价，替神干活啊，不是白干的啊。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这个最后一节应该是，对吧？他说你们在主里边的劳苦，这个都不是徒然的啊。对，因为他这里讲，他说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他说我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公，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为主做工，服侍主是会得工价，主不会亏待我们啊。我们有的时候看见有些工人跟人家干活，可能老板这个扣工资啊什么的，神不会这样啊。然后这收割的人会得工价，然后呢，他会有快乐，对吧？当你收割的时候，你心里会有快乐。你服侍神，然后呢，看见人愿意信主，你心里肯定有快乐。当我们传福音带领人信主的时候，我们会呀，心里会有快乐。呀，这个这里提到收割的和撒种的，这是一个团队的工作啊，有撒种的，有收割的，甚至也还有浇灌的，对吧？因为当一个人第一次听见福音的时候，那个传福音的人是在撒种，但是他是不是马上就信呢？他不一定马上信，很多人并不马上信。然后后来的话，还有人跟进，啊，经常给他传福音啊，他有什么问题，给他解释啊，什么，那就是浇灌的人。最后的话呢，他愿意接受耶稣做他生命的主宰，那带领他啊接受主的，那就是收割的。我们每个人要做的不一定都是收割的，对吧？当然，如果有人能够收割，那是。的确有福气啊，对吧？这个神会神会给他发工资啊，这个他肯定也很快乐，看见人信耶稣。但是我们撒种也一样，一个人没听见过耶稣，哎，我们给他讲一讲，然后浇灌也是一样，对吧？这个人听见耶稣了，但是很多地方不明白，或者是又开始有疑惑什么的，我们帮他忙，是吧？这个都是在帮助他。这个郭振游这个教授哈。这个在是南卡的大学的一个教授，这个他说每一次传福音啊，我们的目的并不是一定要让他当时就信耶稣，而是要带领他与神更接近一步，是吧？是这么个意思。所以每个人就让他靠近神一步，每个人叫他靠近神一步。到时候当神的时间到的时候， 这个人就信耶稣了啊。这就是我们这个收割和撒种，还有浇灌啊。下边我们继续读哈，这个39节，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我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非常有意思的一段话。主耶稣这个在邀请这个撒玛利亚人邀请下，他就跟他们住下了，跟他们一块住了两天。这个的话对一个犹太人来讲是非常难做的，犹太人很多的时候你打死他他也不这样做，对吧你记得那个使徒保罗被邀请要去做这个传福音给这个罗马人这个应该是是不是罗马人百夫长在那个使徒行传第十章里边有记载这一段，就问那个但是他不想去是吧，这个去跟那个哥尼流这个但是他不想去这个哥尼流他见了哥尼流直接就告诉他，他说你知道我是我们这个犹太人跟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他这讲了第十章第这个28节，他说这犹太人跟别的国根本没有什么联系的，他不仅仅跟别的国没联系，对撒玛利亚人他也没联系现在的话主耶稣竟然愿意跟他们那里同住两天，这是再次突破互不来往的这个文化隔阂，你可以看这是新的时代已经到来了。然后呢41节，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主的话让更多的人来信主这个我们传福音就是把圣经的话对吧，圣经的真理告诉人，当然圣经的真理就是主耶稣的话对吧，我们把圣经的真理告诉人，不需要加添人的高深的知识或者地位这个为什么，因为主的话本身就有力量对吧，我们把主的真理告诉人，然后为他祷告，然后圣灵让带领他来明白这些真理所以我们尽量的避免用这个基督徒的术语什么叫基督徒的术语呢，就是这个慕道友这个不是基督徒的人，没听见过福音的人，一听这个词儿都不知道什么意思，我们尽量的不要用那种术语，因为你说话是为了让听的人明白对吧，你这个你说的都是些别人听不懂的词儿，那这样的话你说了等于白说是吧，那你比如说举个例子，举几个例子基督徒的术语基督徒大部分都知道什么意思，但是不信耶稣的人没听过耶稣的人这个他们不知道什么意思，因信称义这什么意思对吧，没走走的这个但是这个对别人来讲这都是外语灵修什么意思然后重生他们都不知道这些意思，如果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用这些词可以用但是呢得要解释一下这什么意思，这样的话不然的话你这个鸡对鸭说话那给别人但没办法交流的是吧，所以这一点的话就是说这一句话的话让我们想起说主耶稣的话或者说圣经的话本身就有能力是吧，不需要自己再添油加醋或者是讲什么别的东西，除非是旁证，比如说这一点为了提供证明这的话呢我们可以引用一些其他的东西，这个自然现象什么的帮助人来明白这个道理，这个可以然后这下面这个42节这个信耶稣的人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这个 这些人本来是听见了妇人做的见证，啊，这个他有很多人信了，当然还有好多人没有信。这些后来这些人的话呢，这个又有很多的人信了，知道吧？所以这些信的人的话呢，就告诉了这个妇人说，这个，哎，开始的时候我们信呢，可能是因为你说的那话，对吧？现在的话呢，听了这个主耶稣自己讲的话以后，我们心里很确定，他就是救世主，不是因为你做的见证了，对吧？所以，因为，怎么说，这是非常好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带一个人信耶稣哈，即使这个人因为我们的见证信了耶稣，但是我们不要总是让他通过我们来认识耶稣，不要把我们自己放在这个人和主耶稣之间。对吧？而是让他直接到主耶稣的面前，这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传福音，或者做门徒训练，对吧？我们的目的是把这个人带到神的面前，让他直接跟神有联系，而不是每次都是来找我们，都每次都坐在我们旁边，来每次来教堂都跟我们坐在一起，不跟我们坐在一起，如果跟另外一个弟兄姐妹坐在一起，他就感觉很不舒服。这的话就我们就需要。就是给他介绍其他的弟兄姐妹，让他认识。更重要的，不仅仅认识其他弟兄姐妹，更重要的是让他自己来在家里可以常常来读圣经，常常来祷告。这是亲自与神相连，这是很重要。OK，我们继续下面看最后一段啊。最后一段的话是 主耶稣医治大臣的儿子。过了那两天。就是主耶稣跟他们住了那两天嘛，跟在那个撒玛利亚住了两天。他现在的话，主耶稣在哪里啊？在叙加。你看这个图哈，本来是在耶路撒冷，对吧？然后呢，主耶稣听见这犹太人都知道了啊，这个他耶稣的门徒给施洗的人数超过施洗约翰啊，这个法利赛人都知道了，所以法利赛人有可能给造成事端，对吧？造成摩擦。说主耶稣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就这个到了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地带，然后进了一个城叫叙加，叙加旁边这个城旁边就有个井叫雅各井啊，就是在这个井旁，主耶稣给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讲道，然后呢他就在叙加住了两天，这43节说过了两天，耶稣离开了叙加，往加利利去啊，这撒玛利亚这个大区，犹太大区。这地区吧，犹太地区上边是撒玛利亚地区，然后再上边就是加利利区。说他离开了撒玛利亚，要去加利利啊，因为耶稣自己做过见证，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到了加利利以后呢，加利利人都就到了，就去了加利利啊。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既然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就接待他。因为他们也是上去过节的，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啊，这个主耶稣没有去拿撒勒。你看，他从叙加要去迦拿的话，按照地图的话，他几乎是在他那个家乡拿撒勒这个城直接在这穿过，但他没有进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他自己知道啊，主耶稣自己知道。他在这个家乡，在他长大的那个拿撒勒的城是不受尊重的。在这之前的话呢，在这个他去走这一趟之前的话，其实在路加福音记载啊，那拿撒勒人曾企图把他从山崖上推下去啊，所以他的家乡的人拿撒勒人根本不尊重他，也不接待他，对吧？所以呢，主耶稣说，既然他不接待他，甚至还要害他，他就在这越过去了，直接去了迦拿。加拿的话，就是从前在这里行神迹、参加婚宴的地方。你可以看见，从主耶稣的这个做法，我们如果想总结出一套传福音的这个策略的话，就是这个地方的人不接待你，就不要去这个地方，就去别的地方。先去那些容易接、喜欢接待你，对吧？有人愿意接待你，到那些地方先去传福音。等那些地方都传完了，哼，然后呢，没有别的地方去了，那就再继续。去这些硬土的地方去传，并不是说这些硬土的地方就不去传 啊，包括现在的这个回教国家，对吧？对这个基督徒逼迫很大。那我们是不是要去这个传福音给这些人呢？还是要？但是这是不是应该是重点呢？那我们就需要看看其他地区是不是欢迎福音。目前的话，南美啊，更重要的是非洲。非洲过去这20多年，啊，可以说30多年，非洲的基督徒的数目增长非常的快，这是感谢神。那地方啊，这有一段小历史可以穿插一点，我先多讲几句。这个非洲的话，其实在那个开始的时候，教会初期传福音的时候，这个非洲第一个把福音带给那个非洲的，就是埃塞俄比亚那个太监，对吧？把那个福音带到了埃塞俄比亚。这个后来的话，那个非洲北部有意思，绝大部分地方都是都信了主啊，基督徒在那里几乎是绝大多数。后来的话，在那个主后这个500-600年吧，应该是600年左右，这个回教起来以后，回教徒的话到了非洲，一手拿着可兰经，一手拿着那个刀，就问这个一寸一寸的问你们要不要这个改信，改成这个信这个回教。如果那个村子里边说村子里边拒绝啊，坚持信耶稣，他就把这村子里面信耶稣的全部杀掉，只留下那些愿意改成信回教的人。所以那个非洲的话，北部几乎全部被杀。目前的这个非洲的北部那些国家仍然是大部分都是这个回教徒，可以说以回教徒为主，为主绝对是大部分的啊。但是呢，这个非洲其他的地方呢，甚至包括北部的有部分小地区也有开始有这个基督徒，并且人数增长很快。过去这30年这次增长很快。你看见美国这现在乱得很，对吧？这个欧洲的话基本上沦陷了，本来是基督徒的这个大多数的地方但是现在的话都沦陷啊，都被这个都去爱世界了，可以说啊，都被世界的东西拉走了啊。但是这个神还是没有忘记在这个地上带领教会传福音。现在非洲就因为他们接待神，所以非洲的话这个教会发展很快，这福音就大部分就在那地方传播的很快。那要不要向这个回教徒回教国家传福音呢？那当然还要，是吧？就说这个不是因为我们现在拒绝就把他们彻底的忘记，包括这个以色列，我们仍然要传福音到以色列，但是目前的话，这重点应该放在其他的地方。主耶稣就是这样，离开了这个撒玛利亚，经过他的家乡也没有进去，然后就去了这个迦拿，就是这样。这一段经文不是那么的清楚，从这经文一读的话，好像不是那么清楚，但实际上这意思是这样啊。然后呢，加利利人看见了，因为看见耶稣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就接待他。这里这个耶稣在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行过很多神迹。虽然这个约翰福音没有记载这个他行了哪些神迹，但是我们从这个主耶稣和尼哥底母那个谈话里边，我们知道他在这个犹太那个地方过节的时候行了很多的神迹。因为尼哥底母他跟这个耶稣说，3章2节，他说拉比，就老师夫子，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显然他在犹太地方应行过神迹，而这个加利利的人这个北方人也去了犹太耶路撒冷过节，看见了耶稣行的神迹，所以他接待了耶稣。但是这些人是不是就虽然他接待了耶稣，但是他是不是一直信得很好呢？实际上有很多的这个加利利人虽然看见了神迹，但是也没有信得很好，甚至他后来都拒绝耶稣。耶稣坐在地上这3年多传道，他基本上他的大本营基地根据地可以说就是加百奴这个地方，对吧？加百奴是他待的时间最长，传道的时间最长这个地方。 啊，但是他对加那加百奴怎么说呀？马太福音我们学过11章23节，主耶稣说：“加百奴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对堕落啊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你可以看，祭司在加利利，他这个传道最多的地方，加百奴。”但是很多的人在那里还是没有信耶稣，但并不是说每个人都没有信啊，但是很多人都没有信，就是这么意思啊。那就我们继续往下读，然后这46节继续读，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奴还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这一段，所以他这是主耶稣在迦拿，但是呢，这个大臣从加百奴住在加百奴，他来到了迦拿来找这个耶稣啊，去加百奴医治他的儿子。这是个大臣，就是一个大一个官，一个政府官员，啊，就是这么一段。但是他来求耶稣医治，去加百农医治他儿子。耶稣呢，指责他不信，啊，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所以耶稣指责他不信，这是什么意思啊？他不信什么呀？他若不信耶稣能够治病的话，他来干什么呀？所以他显然，他还是信耶稣能治病，但是呢，他信的是耶稣只能到加百农去，到他儿子旁边才能医治他儿子。他信这个，说的话呢，一到那里，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可以看见神迹的情况下，主耶稣只能在那种光景里边能够医治他儿子。如果在远处他不去呢？不去的话，当然就看不见神迹奇事了。哎，在这种情况下，那个大臣啊，不相信耶稣能够医治他的儿子，对吧？他不仅仅不相信耶稣能够在远处医治他儿子，而且呢，他还认为，对，一定要趁着他孩子没死的时候，耶稣就得下去。如果他儿子死了，那耶稣也无能为力了。所以你可以看，他对耶稣的这个信心还是很有限。是吧？他认为有耶稣有医治的能力，但是呢，很小的医治能力，是吧？所以他基本上是这样的啊。那50节最后一句，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遇见他，迎见他，对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未时，热就退了。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当主耶稣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就信了耶稣的话，就回去了。虽然他没有看见耶稣亲手行这个神迹，对吧？也没有亲眼看见他儿子医治，但是他相信了耶稣的话，相信耶稣虽然不在他儿子身边，但已经医治了他的儿子。他信了，所以说明这个大臣对耶稣的这个信心有很大的飞跃，很大的这个提升啊。然后呢，他又确定了第二天啊，昨日嘛，跟说昨日未时，那就退了，那说明他第二天到家了。那时候他就知道儿子正好是在耶稣说话那个时候，说你的儿子活了，正好是那个时候蒙了医治，这是很明显的神迹，对吧？所以呢，虽然他没有看见耶稣行这神迹，但是他真实的经历了这个神迹啊，因此呢，大臣和他的全家都信了主。所以很多的神迹，我们经历了以后，我们知道这是神迹。虽然眼睛没看见，对吧？有什么奇怪的事儿， 对吧？但是这个我们知道是神在做工，这是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之前的话是在犹太地行过这个神迹啊。这个在犹之前在犹太地行过神迹，但是这是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啊。下面的话呢，大家这个目前的话，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今天的话，我们的经文比较短，在我们回这个思想问题的，大家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张长老讲的挺好，这样学我感觉的挺好的。
好，谢谢。我想我们这个分享哈，这个怎么说呢？其实网上讲圣经的也很多，也不少，对吧？这个如果找录音啊什么，我觉得也能找到。但是这个，我觉得如果我们大家一起来学的话呢，哎，如果有什么问题呀，这个有什么有分享的生活分享也可以啊，对吧？这个这样的话呢，可能对大家的帮助比较更大一点，对吧？是这样子。好，然后没有问题的，我们就看看我给出的几个思想问题，我们这个大家一块儿来看一看。不知道大家能我估计在群里边我发了哈，如果大家到那个群里边要看的话也可以。我是想这个怎么说，这个想问问大家，大家可以盼望大家能够主动的来回答回答这些问题啊。这个第一个问题。耶稣去向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突破了哪两层文化障碍？这个不是很难吗？对吧？大家听听，想想有哪两层文化障碍，有什么难处他突破了？
张长老，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吧。
好的，
感谢主。这个问题呢，真是不是很难，但是啊，如果不学习，也是啊，摸不着头。感谢主，通过学习呢，我确实的啊，感觉到我们通过看圣经啊，就是理解的呢，是正确的了。感谢主。就是第一个，就是耶稣向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突破了哪两个文化这个障碍？第一个就是突破了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的不来往的这个障碍，因为撒玛利亚人和这个犹太人是不来往的，因为犹太人对撒玛利亚人是看不起的，因为他们说他们是混血儿，就是说不洁净。感谢主，所以说呢，他们不来往，这是历史的。通过耶稣呢，在这里传福音已经突破了这个障碍，这是第一个。而且第二个呢，就是啊，他们那个时候呢，男人和女人不能公开说话啊，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这里，主耶稣突破了这个障碍，直接和这个外邦人撒玛利亚人传了福音，见证了神的大能，令人归到神的面前。感谢主。这是第一个问题啊。
谢谢吧，
你
谢
说。
谢王姐妹，非常好。OK，那个第二个问题主耶稣对待神的工作的态度，神的工作的态度，谁给他的工作的态度怎样啊？这是个工作啊，服侍。你对服侍神的态度如何？第34节中说，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就是神的旨意。是什么？这一个问题可能稍微有点难。这个有没有弟兄姐妹来回答一下？
如果没有人回答的话，我还可以回答回答吗？感
那
谢主。
可以。
因为通过张长老留的这个给我们发出的题啊，我特别的感兴趣。我感觉呢，通过这样的学习呢，能够真正的在学习当中抓住重点。所以说，我也思考了一下，也是思考的不完全。在这里呢，我认为就是主耶稣对待神工作的态度，就是说他是一个谦卑顺服神的旨意的一个态度。因为在约翰福音4章34节 是吧？已经告诉我们，是吧？他是做神的工啊，他是做神的工，感谢主。他以人子的身份顺服神的旨意，这是他的态度。第二个呢，就是你对服侍神的态度如何？这里呢，也给我们一个看见，就是让我们自己来思考这个问题。其实呢，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愿意啊，真正的呀、啊，顺服神的旨意，尽心尽意尽力的去服侍神。但是我们的信心非常的小，有时真是做不到，需要圣灵的帮助和神的引导。第三点呢，就是34节中啊，神的旨意是什么？这里呢，就是通过学习，让我也看到啊，神的旨意呢，就是要把他的生命来亲自让我们得着，得着主的生命之后呢，目的是让我们流露出去，流露出去去供应别人，这样呢，我们又会更多的得着神的供应。因为做神的工，越做是越丰富，越做越喜乐。若是我们得着神的供应，得着属灵的生命的一切，我们不去供应别人，就像死水一潭，而慢慢的就会枯干了。所以在这里呢，让我们看到，我们得着神的话语，我们就要去遵行，就要去实际的去做，这样呢，才能真正的更得到丰富和恩典。感谢主，回答完毕。
回答，谢谢，谢谢王姐妹。这里我想稍微补充一点的话，就是说，主耶稣做神的工作的时候，神把他派来到地上来完成一个使命，对吧？就是神给了他一群人，让他呢把这些人拯救出来，一个也不失落。就是他来的时候，他做这个事儿的时候，包括到撒玛利亚来拯救这个妇人，他拯救那个撒玛利亚城里边其他的人的时候，他心里很有满足感，就跟吃饭一样，对吧？饿了吃饭一样。所以他干神的工作的时候，他心里很高兴啊，很有满足感。我们服侍神应该也是如此，对吧？应该是当做一种特权，而不是一个仅仅是一个哎呀，又轮到我了，我一定要去干这个，到教会里一定要干这个事儿什么的，不是这种态度，而是一个应该是哇，这个真好，又轮到我了，又给我一个服侍神的福分啊，就这样子。好，谢谢。第三个问题，领人信主有什么福分啊？这个我们上课的时候啊有提到，我们这个。也许我点点名，知足常乐，不知道是谁啊？这个能不能回答一下第三题？知足常乐在吗？好像不一定在。OK。
那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吧。
好的。
那个领人信主的福分就是第一，就是得工价，把得救的灵魂带进神的国里，就是那个一直带到耶稣的面前来。第二个是得喜乐，就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传福音是一个团队的工作，就是一种撒种的工作，就是收割的。回答完毕。
谢谢，非常好。好的。然后第四个问题比较简单。不是说比较简单。我们这个找一个姐妹问问，什么样的人可以传福音，带领人信主以后该如何跟进。这一次找这个知足常乐姐妹回答一下。
接受就说来到神面前里的人。都应该传福音。这个因为传福音，因为神拣选我们，我们本来就是做他手中的工作，我们本来就是他为他做工。我们就是说我们自在来到神面前，就说每一个人都是传福音的人，都应该是传福音的人。
继续讲。
这个 这个带领了带领人信主后，该如何的改进啊？就是说，应该是，及时的那个了解这些个，就说在全附近的这些个肢体们的这些个情况。而不是说传了福音就不管了，就像是咱真是婴孩，就说刚生的婴孩一样，因为他刚来到神面前，他还没他还什么也不懂，所以就说咱领了这些个领人归主，就得说咱及时的得帮助，及时的得。看到他们的这些个需求，灵力的需求哎，就是说这个，生活方面的这些个，都应该是，是我们开始做的，
好，谢谢，对，这个谢谢回答，就说我们，那主耶稣都可以使用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之种，对吧？生活很混乱的。一个妇人来传福音，因为这个妇人认识到，对吧？这个耶稣就是基督，那这样一个人谁都可以使用，何况我们呢，对吧？我们不能说我们就比他强多少，我们可能这个神别人看不见的这个犯的这个罪，神可都看得见的很清楚的，我们不一定比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这个。强哪里去，但是既然神可以使用他，神也可以使用我们，对吧？带领人信主以后呢，就是要让他跟神直接挂钩啊，直接连到神身上，自己在家里边读圣经，当然你也可以带他一块读圣经啊，但是让他一定要自己读经啊，这个他不懂的可以问别人，但是让他通过读圣经，通过自己祷告，对吧？跟神直接联系上，把他生活当中难处带到神的面前。当然，他也可以告诉其他弟兄姐妹一块儿为他祷告等等。这个，但是关键就是不要每次他来到教会都是通过人来跟神在接上，中间隔一档啊。这个同时走三角形再到神那里去，不是这样，应该是他让他自己到神那里去。OK， 然后第五题啊，耶稣为什么路过拿撒勒没有进去，而是去了迦拿？这提示传福音应该先去什么样的地方传？保罗传福音是否也曾有类似的经历和做法？这里这个，我看我就只能找有名字的哈。这个和平哥马俊花姐妹能不能给回答一下这个第五题？马俊花在吗？好像不在。还有一个姐妹叫任丽，在吗？大家能看见，能听见我讲话吗？
能听见。
我这个屏幕出了问题，我看不见大家了。OK， 行，这个我不知道，这我看不见大家的名字了，所以不能点名了。这个我想这个，也许我自己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耶稣为什么路过拿撒勒没有进去，而去了迦拿？因为拿撒勒人不接待他，对吧？曾经把他从山崖上要推下去，当然没有成功啊。先知在他的这个叫本乡哈，这个不受尊重，这是一常见的道理啊。中国有句话，老俗话说，外来的和尚能念经哈，常常叫着外边来的人好像怎么样，实际上的话，这个其实事实并不如此哈。主耶稣到他的家乡不被尊重，实际上主耶稣是天地的主宰啊。他是因为家乡的人不接待他，所以他先去了迦南。这个提示我们就说，先去那个容易传的地方去传，对吧？你想想， 如果这十个人站在你旁边，两个人他是死活不听的，你一提福音他用棍子打你，另外两个人他你一提福音他特别欢喜，那这种情况下你不要先传给那些愿意听的人吗？对吧？这个使徒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也有类似的经历啊，他开始的时候先是传福音，先给这犹太人到犹太人会堂里面，这也是应该的，因为这个第一，这个会堂每个安息日都会有聚会，所以很方便，对吧？第二的话呢，福音传给犹太人，然后让犹太人传出去，这也没有什么错啊。但是因为犹太人拒绝这个事儿，开始逼迫他，甚至说话都是非常难听。那这种情况下，保罗说：“既然你们自己认为自己不配，那从今以后我要传福音到外邦人那去了。”所以是也有类似这个经历，就是说你传福音在这个地方受到拦阻，那你就去别的地方。主耶稣差遣门徒传福音出去的时候，他也是一样，他也是说：“如果这个城的百姓，这个城不接纳你们，这个城逼迫你们，你就去另外一个城，就离开那城。”这个甚至离开以前跺一跺你脚上的尘土做见证啊，在诉说作为他们的不是。这是第五个问题。第六个问题，大臣对耶稣的信在整个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变化？你是否有类似的经历？眼睛看不到，但是你清清楚楚得知道是神的作为，这个地应该写错了。打错，但是你清清楚楚的知道是神的作为，这个问题有没有人可以回答一下？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大臣对耶稣的信有没有什么变化？有什么样的变化？你有没有类似的经历？我把它停了，停止这个，这样的话就可以看见大家了。这个问题有没有人可以回答一下？这个任丽姐妹可以回答了一下吗？这都是很安静哈，也找不到人了。这个马静花回来了吗？马静花也没回来。好。那这个我就给总结一下算了。OK， 大臣对耶稣的信，开始的时候他信耶稣能够医治他的孩子，所以他来请耶稣，至少是对耶稣有一定的这个相信，对吧？因为听过耶稣的这个事情可能是，但是呢，他不相信耶稣在远处能够医治他的孩子，必须得到他家里边去。到那个到了加百奴，在他儿子身边才能把他儿子医治好。他相信这个，并且还相信只有他儿子活着的时候耶稣才能医治他。但是后来的话，当耶稣说你的儿子活了，这么有力的绝对的一个宣告，让他这个对耶稣的信心有很大的改变啊，他就信了耶稣这句话。他说接着耶稣这么说，这个耶稣应该不是说谎的。他既然说儿子活了，那说明那个儿子没问题了。结果到了第二天回家以后，发现这个正好就是在耶稣说你儿子活了那时候，他儿子开始好起来了。所以他整个的全家都信了耶稣，他就知道耶稣的确这是神从神才来的这个基督啊，他信了耶稣。这个信心可以说有不少的改变，对吧？开始的时候有一点点信，到后来就是信了耶稣说的话，后来的话呢，的确相信这个耶稣是神的儿子。因为这个类似的经历，我想我们这个基督徒如果自己思想的话，应该大家都有类似的经历，就说神在我们身上做了一件奇妙的事。这个说起来感觉起来想起来都很奇妙虽然我们眼睛没看见神在这里做什么大神迹，对吧？这一缸水忽然之间变成酒了，我没有看过，没有眼睛看见过，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神一直在啊，是神的作为，神帮助了我们啊，所以这个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经历。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没有神清楚带领你的经历，这个的话呢，来到神的面前好好祷告，求神引领你。也许啊，你的生活太顺利了，因为当一个人的生活非常顺利的时候呢，神也带领他，但是呢，他常常不知道，或者是没有意识到，啊，他认为这些事都是他自己处理的，他不容易看见神的手在保守他，就是这样。但是当一个人遇到难处的时候，尤其是遇到一个他自己解决不了的难处的时候，这时候他跪到神的面前祷告，迫切的祷告，甚至流泪祷告，哎，神呢，这救了他出来，他知道，哦，这件事的确是神给我开路，啊，这的话，这都是一般的人会记得比较清楚啊。人就是这样，就是软弱啊，这个一切都平顺的时候，常常我们觉着我们自己还能干，当我们落入难处的时候，发现我们还真不能干，然后呢，我们向神祷告，发现神真好，既有能力又有恩典啊，这个然后我们跟神的关系就越来越近。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像大卫似的，这个称颂神啊，从心底，我们可以说读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就很多地方就变成了我们人生的经历，对吧？他是我的灵魂苏醒，啊，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就变成了我们自己的经历啊。这就是神借着圣灵带领我们啊，走人生的路，越来越认识他，越来越离开罪，越来越同意神认为好的东西啊，这就是心意更新而改变啊，而变化。好啊，大家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有什么需要补充的？有像我讲的这些有补充的，或者是有什么别的问题提出来吗？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就提前这个结束，我们一块来做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主啊，你赐下这宝贵的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见，哎呀，当时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辛辛苦苦的东跑西颠的，但是他以做神的功为满足，真是得宝足。主啊，盼望你将这样的心智也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服侍你的时候，让我们的心也得满足，让我们的心也是快乐的。主啊，我们也看见啊，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这样一个卑微的人，这样竟然你可以使用他来做福音的见证啊，甚至引领很多人啊信了耶稣。主啊，我们向你求，求你也使用我们。主啊，你接近我们啊，栽培我们，使用我们，也赐给我们胆量，对吧？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不好意思开口啊，等等，对吧？你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我们有的主耶稣，我们拥有的这永生是何等的宝贵，远超世上一切的所有，对吧？你帮助我们啊，差遣我们出去，能够大胆的、有效的传福音给我们周遭的人啊，对吧？把他们也带在主耶稣的面前来认识你。啊，主，我们很多时候也缺少圣经的知识啊，等等。但是主啊，我们也可以像撒玛利亚妇人那样，就让人来到主耶稣面前，让他们自己来看，对吧？这个人到底是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让他们自己来学习认识。求你这次使用我们这群人啊，主啊，我们啊，谢谢你啊，也这赐给我们信心，帮助我们啊，对你越来越越来越认识，越来越信靠啊！这是对我们自己，这是越来越不要信靠自己，越来越把这个事情遇到一切的事情的时候，都愿意来寻求你的旨意，愿你自己的旨意啊行在我们生命当中，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了。这个愿神赐福大家。我们就